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有地方敬拜神，有地方在主指定的日子来敬拜他。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出去，也带领我们回来，谢谢主的预备。而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的场所来摆上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主，他让我们祷告，因为祷告是他赐下恩典给我们的渠道，是他指定的一个祝福的渠道，所以我们要祷告。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最担心的不是说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个场所，场所是很重要，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敬拜神，但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基督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圣灵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基督是不是在你的心中？基督是不是在你的家中？圣灵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我担心的是每一天你有没有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每天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如果基督不在我们中间，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每一天没有神的话语来喂养你，不能向神祷告。我们既是一个宏伟的教堂，让我们是寻求在风在捕风，不能荣耀神。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主你在我的里头，在我的家中，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来荣耀你。今天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我要回到约翰福音。我们离开约翰福音相当于一段时间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一直是讲约翰福音，那我们这次呢回到约翰福音当中。弟兄姐妹知道约翰福音太深奥。以前我们讲过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是导言，那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二章是讲主耶稣在世界上公开的传道的时间，那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的讲话教导门徒。那十七章呢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是主耶稣的一篇祷文，他祷告。所以在下面的几周当中我一直会讲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弟兄姐妹，你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回去在家里的时候呢，你就把十七章好好读一读，看你明白多少的话语，这里头充满了神的奥秘。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的把十七章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我在以后的几周当中我也不可能把这一章所有的奥秘都能解开，不可能。为什么？等我们讲完这一章你就明白了。那这一章是什么呢？这一章是真正的主导文。我们中间知道主导文，不知道主导文的弟兄姐妹可以举举手，有没有都知道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约人怎么样都尊你的名为圣，约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人家叫你要这是主导文，你要祷告。但是其实弟兄姐妹，那个不是真正的主导文，那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教你怎么样祷告，让你祷告开始的时候是从天上开始，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从天上结束，从神开始从神结束这是主导文，是不是？因为前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约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不是从天上开始从神开始？是不是？那结束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国度权柄荣耀什么？这个你是谁？天父嘛，从天父结束。那神告诉你，你的祷告是从神开始从神结束，你所有的需要是在这个之间，那是教导你怎么祷告的。但是十七章不一样的，十七章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 他真正的主导文。你知道主耶稣的祷告和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本质的差异，我们祷告向谁求？向神求。以什么身份求？什么身份？他的儿女，对的。还有呢，我们是被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向神祷告，我们在地上向天上的神祷告，那这是我们的祷告。可是主耶稣的祷告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不一样在哪儿？他的三位一体当中第二位向父祷告，所以这篇祷文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他自己对自己讲话，充满了奥秘。三位一体的奥秘是整个宇宙的奥秘，那这个祷告是从宇宙最深的那个奥秘当中发出来的。你要懂，完全的懂，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一群寻求神的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小 baby 的那个状况，我们要在生命上晋升，对神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所以马丁路德就讲了，他这十七章啊是最荣耀、最丰富、最深奥、最浩瀚。为什么？他把神的奥秘讲给你了。在这里头，主耶稣讲到他对教会的希望。十七章里头，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主耶稣为自己的祷告，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然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主耶稣为全世界所有跟随他的人祷告。那这是祷告，所以我们要花一段时间在这儿看看主对我们的心意。主在永恒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寻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子民，什么样的教会。主说啊，真正的教会要有真理，真正的教会要有圣洁，真正的教会要有喜乐，真正的教会要有和业，真正的教会要有爱，这是教会的标志。所以以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些真理。好，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个十七章，是讲的圣父和圣子之间那种交流。从圣父和圣子之间那个交流里头，你明白上帝他在想什么，上帝意念是什么。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要读懂这一章经文。求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解开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传道人不是来释放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里说请某某啊弟兄来释放神的话语，我们不能释放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来释放我们。所以求主的话语来释放我们，让我们明白他。你知道在苏格兰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改革家叫约翰·洛克斯，在美国有洛克斯大学，有洛克斯神学院 John Locke。你知道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些人的背景，是从苏格兰移民来美国的。那 John Locke 这个人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要坚持真理，把教会带到神的面前。他临死之前，他生病快死的时候，他每天呢就让家里的人给他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当时看到这本这样的一个报道的时候，那个记载的时候，我心中就想了，为什么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要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呢？那我回去就读一读，我读的时候读得一头雾水，太难懂了，你回去好好读读看。可是他读啊，那我就想，主啊，为什么一个这样为你摆上的人，你生命都不顾的人，他离开世界之前一定要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读什么呢？约翰福音给他实际上给他什么样的安慰呢？我在神的面前揣摩思想，读这个十七章，我读了几十遍，我慢慢神的灵开启我的心，让我明白一些道理，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我知道一些道理。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啊，不再是一团云雾， 人在临死之前，你知道，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明朗起来，生活变得 transparent， 很清楚。在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不知道什么最重要，你以为那个是最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呢？你根本不清楚。什么是最好呢？你也不是很清楚，只不过是别人寻求而已。但是在死亡面前，知道生命没有几天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是永远忘记不了的。所以一个人临死之前，他从来没有会想过还有多少的股票没有升值，还有多少工作我没有做完，这都不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我离开世界了，我去什么地方，人生我能带走什么。这过去的几个周末我都参加这个葬礼，几个周末我都在参加葬礼。面对那些离开世界的人，人生很多东西就像个浑浊的水一样慢慢的沉淀下来，你看得清楚，我为什么活着，我的盼望何在，我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 John Locke 在临死之前，他明白这个道理，主啊，我行完一生在世的路程，前面我要进入一个永恒的荣耀当中。为什么？约翰福音告诉你的，约翰福音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让他们看见我的荣耀。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极大的安慰。人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力量，找到这样的盼望，找到这样的安慰。所以约翰洛克斯在死之前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不是说我们到我们临死之前才读哈，我们现在就开始思想，这是给你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力量，让你知道宇宙的奥秘，让你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要回什么地方去。因为只有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才明白人生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好了，我开始介绍以后，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耶稣的祷告，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今天呢只是分享第一节，圣经上说主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时候到了，然后呢，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这里面有三个字，请弟兄姐妹注意，第一个字是父啊，第二个字是时候到了，第三个字是愿怎么样，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把这三个字放在心中，你对主的真理上有更多的认识。在约翰福音里这三个字反反复复的出现，父啊父啊父啊，几十次，然后呢，时候时候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第三个字是荣耀，几十次都叫神的荣耀。好，让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你的面前，我们是尘土，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永远也不能跨越我们做人的限度，我们永远也不能征服自己的罪，但是主你能，你来到这个世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要救我们，你救我们要救到底，要把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当中，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唯一的归宿。主，谢谢你爱了我们，谢谢你救了我们，谢谢你要带我们进入你永恒的荣耀当中。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举目望天说，这是当时祷告的一种方式，睁开眼睛望着天，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主， 在他的一生当中，在地上33年的光阴当中，他常常祷告。他拣选门徒的时候，通宵祷告。当别人请他做皇帝的时候，主王的时候，他拒绝了，然后退到山上来祷告。如果弟兄姐妹你在苦难当中，你可能祷告，人家请你当皇帝，你祷告吗？请你当总经理，你祷告吗？请你当公司老板，你祷告吗？耶稣祷告。在克西玛丽园里头，耶稣最后的时刻他也祷告。耶稣是一位祷告的主，他给我们做榜样。那这一点我们在这儿讲过很多次，耶稣是祷告的主。你是跟随耶稣的人，你不祷告，你不像主耶稣。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记得以前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那时候在那个校园团契里头，有个刚刚信主的姐妹从大陆过来，我们在一起一祷告的时候，眼睛一闭上的时候，她就溜出门外。你知道为什么吗？她怕，她觉得眼睛闭上不习惯。我说眼睛闭上不习惯，你睁开眼睛嘛。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就睁开眼睛，向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不要紧的，祷告需要操练。祷告很容易，但是祷告也很难。有些人祷告是讲个不停，但是不要忘记祷告需要操练。怎么操练？看看主耶稣，主耶稣父啊，主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父啊就是一个小 baby 喊父亲，那种亲密的呼喊，就像你女儿 你儿子说 daddy， 就是这个意思。前两天有个弟兄跟我讲，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对神很怕，就是这个树错了谁要打他一棍子，说那个树错了谁要惩罚他。我说弟兄啊，你这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对的，但不是全部。神是父，他爱你，他爱你，他体谅你的软弱。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父啊，这个每个人都会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会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只要你来教会一段时间，你都喊父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一个刚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他开口的时候他还会说哒哒，妈妈会喊的，是不是？这个不出奇的。但是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女儿经过了一生的磨难，一生跟父亲的相处，那个时候再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爸，那个爸的后面不是千言万语可以讲得清楚的。你刚刚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说天父，这个天父后面可能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经过生活这许多磨难以后，对神许多的认识以后，你跪在神的面前说父啊，那个父啊的背后就千重山万重山那么重了。我是个自小失去父亲的人，我很小的时候没有父亲，我不懂什么是父爱。直到我跟随主，寻求认识主，我才明白父亲有多重要。所以每次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父啊，这个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言语，我心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天父的情。耶稣的祷告说父啊，这不是两个字，他后面有对父的爱，对父的情感。你要追求生命的晋升，这种信仰跟随主对主的感情不能没有。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祷告学会了，我会讲一大串，甚至把圣经的章节串起来讲一串，那是言语。你的后面有没有这个爱，有没有这种情感，我不知道，主知道，你自己知道。但是感情怎么能培养起来的呢？ 我记得我女儿刚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生下来不久，抱回家的时候，我看到 一团那个小肉肉，胖乎乎的。诚实的跟你们讲，我没有什么感情的，我真的没有什么感情的。我虽然做父亲我很喜乐，但是我没有什么感情的。为什么呢？很陌生啊，是不是？他也不能跟我交流，我也叫个不停。那时候我正在做论文，你想我现在烦不烦？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孩子的时候，你体会到他叫你一声 Dad， 我心中就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为什么？长期相处，他跟我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时间在一起，我们叫 walk and talk， 他跟我讲他心中所想的，我也讲他我心中所想的，叫 walk talk time。 我讲我带他出去散步，我的感情就是越来越深厚了。你跟天父的关系只能说父啊，如果背后没有那个感情，你还不认识神。要培养这个感情，对父的爱，你怎么培养他？来到他的面前，读他的话语，思想他的道。这样到你来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说父啊，那个父就不再是个空洞的父。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中经过很多的磨难，经过很多内心的挣扎，很多的时候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挣扎，就像一个人试图把自己的头发抓住拎起来，拎不动啊。有的人为孩子忧愁，有的人为家庭忧愁，为工作担心，忧啊，痛啊。当你经过这些挣扎以后，知道天父一步步引导你的时候，你再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你说父啊，那个父啊里头有爱，有感情。所以我们寻求神，你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对神的爱情感在里头。你祷告，主啊，我里头有没有对你的爱，有没有情感？好多弟兄姐妹祷告进不去，为什么？他祷告就是 一串话语，呼啦呼啦呼啦讲完算了，阿们就结束了。祷告里头像主耶稣一样父啊，因为他跟父之间关系太密切了，没有拦阻，没有遮掩，没有山，没有墙，他见到父。所以父啊，不仅如此，如果弟兄姐妹你会读圣经的话，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十七章啊，跟我一道翻好不好？你没有没有关系。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也读到这个第十二节啊，十一节，十一节上面说，请大家看到十一节的后半节啊，十一节啊，十七章十一节，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你看到没有？圣父啊，你再看到第二十五节啊，同一章的二十五节，说公义的父啊。你看到这儿没有？耶稣到主的面前来，耶稣到父的面前来的时候，他不但对主对父充满了爱那种感情，他真的认识父。我们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里常常讲天父，天父，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天父这个天字啊，以为随便加上去的。耶稣祷告说圣父啊，我们以这个圣字就随便加上去的。耶稣说公义的父啊，我们以为公义可以随便加上去的。主耶稣不是随便加上去的，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是把神的奥秘显明给你看。主耶稣说父啊，他爱他，这个父是天父，什么意思？天使告诉他，告诉我们，他是至高至大的神。你的机会是他给的，你的气息是他给的，你的疆界是他量定的，你生活中甚至有些坎坷也是他所应许的。天父至高至大，他向你显明你所敬畏的神是至高至大的，是天父。不仅如此，他还说圣洁的父啊，天父圣洁，我们误会。我年龄越大，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每次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说主啊，我越来越圣洁了，我没有这种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不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你自己也觉得你是世上最圣洁的人，是不是这样？你觉得你是世上最圣洁的人，为什么呢？你看你吵架那个德性，看看我们吵架那个德性，是不是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那表示我们比他圣洁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生命的成长，你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明白一个道理，父是圣洁的，我是不洁的。我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越是看到自己的不洁。你生命越是成长，你越是看到自己的不洁。你越是认识到自己越来越圣洁，比别人更圣洁，我告诉你，你的灵性在下降，你跟神的关系在疏远。你越是靠近神，越是离天父越近，你越是看到自己的问题，越是看到自己里面的意念有问题。我们上个礼拜天，上个星期五查经的时候，弟兄们也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都是上帝的恩典领到了我们。当我们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不洁的，你是圣洁的，你以为是从你自己的知识里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吗？这个结论你拿到 PhD， 拿五个 PhD 也学不会的。你拿到五个 PhD 以后，你只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大更圣洁，你从来不会看到自己的真本相。只有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才知道只有神是圣洁的，我是不洁的。你越是靠近神，越是看见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父，圣父啊，他认识神，他认识父，他不但如此还说公义的父啊。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讲的太多是父爱我们，神爱我们。在美国，你知道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社会，大多数人自称为是基督徒，就是犯点罪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神爱我们，神赦免我们，只要来认罪就好了，到圣杯面前认下罪，神就赦免你了。很多人就变成个恶性循环了，我犯错了，到神面前认一下就好了。是的，你可以认错，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父。所以我们每次到父的面前来，主耶稣在这儿祷告的时候，是让我们带着爱，带着对父的情感，带着对父亲深的认识来到他的面前。那个时候你祷告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学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多认识神。第二个，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时候到了。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上常常讲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耶稣为女人所生，时候到了，神要天下万有同归于一。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指什么？这时候指什么？指什么？耶稣快上十字架了，耶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见天父了，时候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但是圣经上讲一个时候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注意了，这个时候啊，就像一块布中间打了一个洞，你从这个洞里面看到背后上帝的计划。耶稣在祷告当中不但告诉你神是我们的父，圣洁的父，公义的父，耶稣会告诉我们神有一个计划，父有一个计划。时间到了，洪水来了，那是挪亚时代。时间到了，亚伯拉罕出现了。时间到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时间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间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时间到了，他们从巴比伦归回。时间到了，以色列人亡国了。时间到了， 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时间到了，上帝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时间到了，上帝的儿子走上十字架，时间到了，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复活，时间到了，耶稣来了，时间到了，耶稣死了，时间到了，耶稣复活了，时间到了，耶稣还要再来，阿们。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茫茫的世界，有很多的事情让你疲惫，让你迷茫。神说我们就像一只迷路的羊，你看那个羊啊，羊要没有牧人的话，羊根本就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草，前面有没有羊圈，有没有方向。耶稣说人就是羊迷路了，你看看周围的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一看一糊涂，是不是？那些不怎么样的人反而比你更出色，也憋了一肚子气，是不是？那些道德品质特别坏的人，上帝也不打他一把，是不是？有的人看这个世界上，这是强者欺负弱者，看人类的历史好像没有什么规范，没有什么规则，没有什么秩序，看看我们人生乱七八糟，我们到底寻求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好像一切都是乱乱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时候到了，是告诉你上帝有一个计划，上帝对人类有一个计划，无论你怎么改变，你不能改变上帝的计划。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熟悉一个说法，我们就是在人类的历史的最后啊，有一个社会会出现，天下大同。那个时候呢，人是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且这个天下大同的社会是哪儿来的？靠我们的双手，靠我们的才气，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设计。天父在天上会说，孩子啊，你想的不错，很有理想，不过呢，那叫乌托邦。整整20世纪，你们看一看，人类的挣扎，在幻想，在设计，结果你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吗？上亿的人。天父说，我对人类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到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从天而降。上帝说，那是我给人类的一个计划，在基督里的人，在主的教会里中的人，要进入那永恒的荣耀当中。这不是人手所能建造的。什么时候人类希望在地上建立那么一个乌托邦的东西，什么时候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上帝有他的时候，上帝有他的计划。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好像，主啊，我这一生好像很乱嘛。人生有很多的节情，结婚的时候3年之内有很大的节情，哇，你爱我，我爱你，爱到你死我想3年可能太长了，也许只有3个月时间差不多，是不是？你爱我，我爱你，爱得很长，爱得很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爱就疲惫不堪了，那个激情过去了，是不是？你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哇，激动不得了，充满了激情，好好要大干一场，3个礼拜激情过去了，是不是这样？你买了一个房子，3个月很有新鲜感，过了3个月以后觉得也不过如此了。你发明一个新东西，你很激动啊，可是过一段时间，这个激情也就过去了。说为什么存在主义者告诉你，人生是一个徒劳的激情 ，Life is a passion in vain。他讲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告诉你啊，有很多的激动，有很多的激情，可是到最后呢， 都过去了。就像我这上几个礼拜一直参加那个丧礼，那时候还有激情吗？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整个心智在神的面前，你的整个心智被这个世界所包裹，你的心随这个世界不断的浮来浮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永远也读不懂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时间 The hour has come， 那个 hour 是什么你永远不知道，因为你的脑子已经被这个世界完全的控制，你不懂神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计划，你也不懂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你的时间是什么。主不是说吗，会有时笑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生有死，死有死，上帝有他的计划。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经历一些磨难，不要忘记了，你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你在上帝的计划里头。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没有上帝这个 hour， 上帝的时候在我们的里头，你的人生跟这个世界飘啊荡啊，永远没有个根。我们现在看看周围的世界，这个世界现在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性泛滥，人不再有廉耻。在美国你知道哈，过去你婚姻一旦破裂，人们觉得在神的面前觉得哎呀不好意思，现在呢你同性恋都公开的要求人们来接受他，承认他，而且把他的教材放到这个小学里头，放到学校里头。性泛滥，这是 my lifestyle， 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看看这个报道，有的时候我也看看一些报道，现在当官的会腐败，腐败的当官的后面一般都有很多的秘书，是不是五个六个的，他们叫二来，大来是他太太了，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嘛。二来三来四来五来，有的人呢就说还把几个这些人用这个现代 MBA 的那个管理方法来管理这些情夫。我讲这个不是仅仅讲的这个现象，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对宇宙的计划，不认识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不认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有一个东西你永远找不到，那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记得1997年，那时候我刚刚离开旧金山，我看到电视上报道，那时候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刚刚死掉，同有一天有一个人死掉，没有一个人注意的。同一天，除了这马尔特斯以外，还有一个人叫 Victor Frankl。他是个犹太人，他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在希特勒统治的下他坐牢，一次是在东欧事变的时候，你知道红色政权掌管那片领域的时候他坐牢。在监狱里他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你一生为什么活着，他没有理由活着，他只能跟周围人一样，人家怎么活为什么活。他讲了一句话，他讲的是话，你知道后来他创立了一个叫做罗格斯心理治疗法，你们知道的，学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他讲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看看周围这些人啊，性泛滥，不要只看表面的现象，因为背后是对深层意义的丧失。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像羊一样，我为什么在这儿吃草呢？他不知道。所以你看看周围的这些人，他放纵自己是因为他没有神，他不知道神在我们生活中有个计划，神对这个宇宙有个计划，对历史有个计划，他不知道，就是随波逐流。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父啊，时候到了，这是告诉你神对宇宙有个计划，对我们人生也有一个计划。我们有个姐妹在这儿做过见证，她 他失业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生活是非常的不容易，但他信靠神，向神祷告，神怜悯他，神恩待他，经过这段时间对他的建造和操练，他的生命慢慢的长起来。时候到了，他回到以前的一个地方去工作，而且比以前更好。我不是说神就这样带领你，而是说时候到了，神的旨意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主耶稣说，时候到了，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见天父，但时候到了，神的计划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都在神的计划之内，无论你是顺服，无论你是背逆，神的计划无人能改。神的计划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神的计划是永恒的计划。在万有被造之前，神对人类有个计划，神对历史有个计划，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因为我们有好多事情，我会下次会讲到荣耀的生命，因为整个圣经里头讲荣耀这个词太多，很多次都讲荣耀的生命，但什么是荣耀呢？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下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荣耀的生命。你看到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什么叫荣耀。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为教会祷告，让神的话语在这个地方来释放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主的话语当中，让这个教会来荣耀神，来见证神。耶稣基督是一个祷告的基督，祷告的主，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带着爱，带着神的感情，带着是对父神旨意的明白和对上帝计划的顺服。耶稣他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这句话我揣摩，我思想，我祷告。你知道耶稣这句话太难懂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上帝啊，你荣耀我。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祷告过？有没有？有没有？父啊，你荣耀我，有没有？好，我们其实我们中间都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州立大学在教书，他快评上那个正教授了，因为现在要申请那个 grant， 那叫什么要准备要拿那个终身教授的职称，但是呢他需要有钱，需要有funding过来，需要人家有钱来资助他才能拿到嘛，结果没有拿到，他就很沮丧，他就到我的面前来跟我们谈。他说，我有一个心愿。我说，你什么心愿？他说，我的心愿是什么呢？上帝给我拿到 tenure 终身教授的职称，让我给我很多的这个 funding， 有很多的钱 grant， 这样呢我的教授的职位很稳的时候，我在大学校园里的高收入上，我说基督徒，你看看你们不是基督徒不如我吧，这不就是给神荣耀了吗？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如果我比他更出众，他不信主啊，我比他更出众，那然后告诉人家说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就能荣耀神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上帝本身没有荣耀，我这么一做呢，上帝就有荣耀了。上帝本身没有面子，我这么一做呢，上帝就有面子了，是不是？我这么做呢，就抬举上帝了。很多人心中就有这样的想法。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没有荣耀，现在你给我一点荣耀，那我脸上就有面子了，你就抬举我了。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这个弟兄说，我说，弟兄啊，你不认识神。你知道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词很难懂，我像我们中间很多英文好的人，但是有一个词你可能常常不会去说出来，你也不大读的 ASERTY Aseity。你知道这个话是这个字什么意思？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 Aseity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懂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Anxiety 是什么意思？你问问那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 ，Anxiety 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那我更不知道了，是不是？我是外来的人，我的母语不是英文 ，Anxiety 是什么意思呢？啊 ，Anxiety 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是完美的，他什么也不缺，他自己自成的。人有缺乏，人有缺陷，上帝没有缺乏，上帝没有缺陷。你为什么要求自己的荣耀？因为我缺一个东西，缺什么？缺人家承认我，是不是？所以我们人都求这个东西嘛。可是上帝他什么都不缺，我说弟兄啊，主耶稣说，父啊你荣耀我，不是因为耶稣身上没有荣耀，不是因为耶稣他有缺陷，像我们人一样有个虚荣心在作怪，是不是？有的牧师就有这个虚荣心，又不站在讲台觉得不舒服，求主你们为我祷告了，让我年龄越大的时候不要有这种虚荣心。有的牧师到最后不站讲台他不能活了，这是一个中心，但同时里头啊，需要人家 recognition， 人家要承认他，主警告我，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不缺这个，万有都是他的，他缺什么？他为什么说父啊你荣耀我？他不缺荣耀，可是为什么要说父啊你荣耀我？为什么？我下一周我会把荣耀仔细的解释出来，但这里有一件事情，主耶稣说父啊你荣耀我，不是说父啊你给我面子，父啊你抬举我，父啊让人家知道我。父向主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说荣耀你的儿子，这个荣耀是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卑微中的卑微，耻辱中的耻辱，苦难中的苦难。如果你带着一个世俗的眼睛去祷告，你不会说主啊愿你把苦难给我，愿你把羞辱给我，愿你把卑微给我，不会的，你不会这么祷告的。但是基督在父的面前，他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荣耀天父的，我来到这个世界要成就救赎大功的，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是主耶稣的一个祷告。我们祷告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为自己祷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为神祷告，为自己祷告，这个是不错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主啊我的家庭有问题，我身体有问题，我的工作有问题，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愁烦，这是为自己祷告，没有问题的，你可以为自己祷告。但如果你的祷告是停留在这个步子、这个位置、这个层次的话，你的生命还没有成长。第二个层次祷告是什么？为他人祷告，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爱有多大，就看你带祷的人有多少。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这个考验你的信仰。一般的弟兄姐妹祷告只想到自己，很少想到弟兄姐妹，想到主的教会的需要，是不是？你为多少人代祷，说明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爱有多少。一般的人不会代祷的，是不是？有时候代祷我们气不过一个人，他得罪了我，主啊这个人太可恶。有个人跟我讲，我恨不得这个人叫他遇到车祸，那有个人真这么说的，这不是代祷，代祷是为他祝福，为他祝福。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主啊你祝福他，你恩待他，你的心胸不断的扩大，连你都装满了。弟兄姐妹，保罗不是说吗，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加在我的心上，整个教会在他心中。说弟兄姐妹，你为我祷告，为服侍主的同工们祷告，为整个教会祷告，为你身边的朋友们祷告代祷。第三个祷告的层次是什么？为神的缘故我祷告，我爱这位神，在他面前我甘甜。就像今天早上我起来读经诗篇第42篇，主啊我心渴慕你，汝露什么清末溪水，我渴望神啊。祷告的这个人他在苦难当中，你知道吗？很痛很苦，他常常说，主啊我心里面忧闷呢、啊。你看看诗篇第42篇是不是忧闷？可是他说，我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来到喜乐的神面前。他明明在苦难当中，可是他说来到喜乐神面前，什么意思？我很苦，但是神是我的喜乐。为了神的缘故， 我到神面前祷告，不是为别人，也不是为自己，我就是为神本身。主，我爱你，我愿意亲近你，就像你的孩子，不为任何东西的需要，就跪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身边，那叫为你的缘故。但是祷告还有一个层次，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他人，祷告为天父，为神自己，祷告为我们自己，再次回到我们自己。这个祷告，弟兄姐妹，第四个层次的祷告跟第一个层次祷告字是一样的，为自己祷告，但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在这儿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层面，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也可以说父啊，愿你荣耀我。这个荣耀背后什么意思？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父啊，愿你的旨意计划成就在我身上。父啊，让我荣耀你。这是一个精美的祷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恩待他的子民，愿主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中，释放我们，感动我们，喂养我们。圣灵在你的心中，是每天把神的话解开来喂养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你，父，我们谢谢你，父，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父，让我们明白你的时候，让我们懂得你的荣耀。我们就是在挫折当中、忧闷当中，甚至苦难当中，父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除你之外，谁是我们的避难所？谁是我们的盾牌？谁是我们的遮掩处？父，只有你，让我们高举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荣耀你的子民，让你的子民荣耀你。我们中间寻求工作的主，让他们在这段等候当中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你的计划。我们有疾病的，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在你的大计划之内。主，谢谢你恩待了这个教会，你继续的恩待这个教会。我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